以斯拉记第五章，这一章大家读过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一章讲到那个圣恢复神圣殿的建造，或者那个建造那个圣殿的恢复也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第五章的时候了，那么他们那个建造那个神的圣殿呢，那个遇到各方面的难处，他们的工作就停止下来了。那么这一停呢，就停了差不多15-16年之久的时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呢，这个又在恢复了建造。那么这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他们为什么那个停止了建造圣殿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当他们这个立圣殿的根基的时候啊，那么有许多人呢在那儿大声欢呼，有的人大声欢呼，一面欢呼一面哀哭，那么还有人呢大声欢呼，一面还欢呼一面喜乐，所以哀哭的声音还有喜乐的声音呢，那达到远处，以至于叫许多犹大人的或者以色列人的仇敌听见之后呢，他们里头啊就起了一个那个嫉妒的心，他们就想办法拦阻这一件事情。当然从外面来说呢是那个仇敌做的，从里面来说呢这是撒旦做的。那撒旦就鼓动这许多人呢起来拦阻那个圣殿的建造。那为什么撒旦要拦阻神的圣殿建造呢？因为神的圣殿从外面来说呢是一个物质的殿，那么但从里面来说呢，那个圣殿乃是神的居所，那么是神居住的所在，那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说无论是神的居所也好，或主耶稣见证也好，这都是神的旨意，那是撒旦所抵挡的，那所最恨恶的。撒旦不愿意让神在地上有居所，因为撒旦把地啊就霸占下来呀、啊，以为说这就是他的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呢被巴比伦王所掳去之后呢，那神呢就不再成为天地的主了，甚至成为天上的神。那么好像地上啊，神在地上得不到什么地位，因为神的百姓啊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圣殿呢也已经被摧毁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那好像啊神呢就跪到天上去一样，地上没有神那个立他名的地方，也没有神的居所，所以神只好回到天上去。所以那时候称的神呢天上的神，不再成为天地的神，实在说他就是天地的神，永远是天地的神。不过从外面来说呢，好像神在地上就得不到一个居住的所在。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到了神是信实的，那么遇到他的信实的和他的全能啊，所以到了耶利米所说的70年满的时候呢，那么神就感动了巴比伦那个马代波斯的那个古列王，他就下诏啊，这个允许啊以色列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建造那神的殿。当然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若不然的话古列他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呢？当然这古列那时下诏，古列对神的认识呢，那么远在有200多年以前呢，那么以赛亚就说到神怎样呼召古列王，古列那么怎样带领古列，那怎样把这个国家呀巴比伦国呀交在那个马代波斯的手里面，古列怎样做王，在以赛亚书里就有这样的预言了。所以过了200年之后啊，那事情真是就这样成就了。所以古列他也很奇怪，好像200多年以前呢，那个神呢就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不但是知道他所做的事，并且他所做的事都是神在那帮助他所做的。若不是神帮助他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把巴比伦再消灭掉？巴比伦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不是可能被他们消灭掉的。但是巴比伦居然呢被他们消灭掉了，那么他们就代替了巴比伦，巴比伦作王，那代替了那个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件事情呢，对古利来说呢，当然非常奇妙的一件事。那么这位神一定是有真神、活神、全能的神。他既然认识了这位神，所以那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先那个受引导神的灵啊，感动他的缘故，他就下诏啊，准许了以色列人回到巴比伦去，愿意回去都可以回去。就那个时候呢，差不多有100多万人呢，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回去的人呢，那么只有4万多人，差不多只有5万人，最多5万人的样子。那为什么那么他们都不回去呢？既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在被掳之地啊，那个做一个被掳的人，还会那有现在有机会回到自己本国去，他们为什么不肯回去？因为他们经过这70年之后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呢、啊、都安定下来了，他们有自己的产业，他们有自己的房屋，他们有生儿养女，他们在那里完全安定下来，好像住在自己国家一样。所以他们呢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之后呢，要把这些的财产、那个事业，还有他们的那个产、这个亲戚各方面的关系，都在那儿放下。这件事情呢，是他们就舍不得。那因此呢，有好多人呢，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宁肯留在巴比伦过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荒凉的地方，等巴比伦那个尼布甲尼撒他们不仅是把以色列人呢从掳掠到巴比伦去，也把呀这个那个圣殿呢给焚烧掉了，也把那个城墙啊差不多给好多地方给拆毁掉了。所以那个耶路撒冷是一片废墟啊，他们若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啊，那是在一废墟上面重新把自己家园呢再建立起来啊，这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舍不得离开呀、原来的地方，他们就不肯回去，那么放不下。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被神的灵感动，那么这一般人呢，他们有一个爱主的心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有一切都放下，把他们家庭、把他们家业一切都放弃，他们要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回去做什么呢？他们回去不是在那里建造自己的事业或者建造自己的家园，他们乃是回去要建造神的殿。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个心意，就是回去建造神殿。所以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呀，也是一腔热火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呀，盼望建造神的殿。当然人数不多，因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四围的那个地方啊，所以都分散开呀、那么人呢就显得更加少了。所以当他们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就是很少数的一般人，那么他们起来要建造圣殿。那么他们立根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先建筑一个祭坛建筑好了之后，然后他们就立圣殿的根基。当他们立根基的时候呢，祭司穿上礼服啊，也在那儿吹号，也在那儿奏乐呀、那么场面呢非常的伟大。那么好多人呢看见了立圣殿的根基啊，那么大家有的人哭啊，有的人笑啊，那么有人欢呼，有的人赞美啊，在那里啊大声的呼叫。那么这样一来呀、就叫他们四围的仇敌啊听见他们的事情，那么并且因着撒旦的鼓动，那么就来抵挡他们。那么抵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因为圣殿 从外面来说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房屋，从里面来说呢，那是神所立名的地方，是神把他名字放在那地方。那么这样一来呀，神不仅是天上的神，神也是地上的神，神是天地的主，天是在他的手中，地也是在他手中，天上当然是他的居所，那么地上也是也有他的居所。所以呀、这个是呢撒旦所不愿意一件事情，并且圣殿呢代表主耶稣基督见证，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主耶稣什么地方显现出来就把魔鬼的作为都除掉。所以这是仇敌说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是和他性命啊又相那个相攸关的，所以他不喜欢的主耶稣的见证在那彰显出来，所以他就拦阻着建造那个圣殿。我们知道主耶稣地上的时候呢，为什么常常有撒旦呢，有那鬼啊，还有很多的鬼，这里赶鬼，那里也赶鬼。那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地上时候呢有那么多的鬼？那今天好像还没有看见那么多的鬼在跑来跑去，在那做这做那一点都没有看见，为什么那时候那么鬼那么多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了，他当他在这样行走时候了，那就把那鬼都显出来了，他就那鬼啊，那个魔撒旦呢、和他的邪灵啊，就抵挡主耶稣基督，所以那鬼都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呢，仇敌就是来对付主的。那么当主耶稣的见证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呢，这是仇敌所最不甘心的一件事情。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就出来鼓动一般人呢，来抵挡啊他们建造圣殿的事情。那么这一般人呢，出来抵挡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抵挡呢？他们抵挡头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合作。好，你们要建造神的殿很好，我们也要，我们来帮你们的忙，我们和你们合作。那我们也是敬拜神的，我们也常常献祭给神的，所以啊，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呢，但是呢我们是也是敬拜神的一般人，所以你们既然建造神的殿，那我们觉得这事情很好，我们来帮助你们，我们人也多一点，你们可以帮在人力上帮助你们，我们物质也比较方便，那么比较丰富，所以在物质上呢也会帮助你们的，那么我们和你们合作。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他们来帮他们的忙，是要来建造圣殿，那不是很好的建议吗？若是一般人不认识神的话呢，那么他们一定会接受啊那个撒旦的诡计的。那么但是这些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还有那个各族那个族长，那些以色列的族长啊，他们都起来异口同音来抵挡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帮忙，我们建造神的殿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你来帮忙，我不要你来跟我们一块做。为什么他们不要呢？你知道神的殿是圣洁的殿，乃是圣洁的，圣洁呢头一件事情就是纯洁，要纯洁，那必须要纯洁，你若是不纯的话呢就不圣洁。那么这些外邦人加进来帮忙建造神殿，那个神殿建造起来神殿呢就变得不纯洁了，所以里面有犹太人，也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也有神的，也有神的仆人们，也有神的仇敌，那一同来建造几个房屋来建造一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像什么样子呢？到底神的殿呢，还是这个仇敌的殿呢？注意啊，这个变得复杂了，变得不纯洁了，这就不是圣洁的殿，所以神不能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神所要居住的地方，那是必须要纯洁。如果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就值得教会说的，那么教会那就是教会的预表。那么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必须要纯洁，不能够掺杂的。那么若是掺杂的话呢，那这个神就不能够在我们中间，不能与我们同在。比方说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了，那看见了撒旦总是想办法 把这个世界啊，那个带到那个带到那个带到圣灵家圣灵家的里面。那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也看见很多的基督教组织里头，基督教团体里头，他们虽然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所依靠的还是依靠许多依靠世界的方法，把世界啊那个方法，那个世界的那个娱乐了，或者世界的那个那些那个技术啊，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虽然是这些东西啊，可以说是有用的。那比方说是，那么有的教会就有那个音乐，那个锣鼓啦，干什么东西？那么好像是这些有用的，这些也帮助来敬拜嘛，也帮助来赞美嘛。那么是有，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世界东西，神不要这些东西。那么神要单纯，神不要。神不要复杂，所以啊，这些东西神不，我们不能带到教会。什么时候把世界带进来了，神就不做做，神就不做工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世界东西带到里头来，无论是世界的音乐也好，无论世界的技术也好，无论世界的方法也好，无论世界的人也好，世界才干也好，或者世界财务也好，我们都不能带到教会里头来。一到教会来，把教会完全破坏了。那就不纯洁了，那就不能成为那个圣洁的那个圣洁的家，所以神就不能居住。所以我们要保持那个纯洁，在教会里头总要保持那个纯洁，不让世界进来。当然我们不让罪恶进来，那罪恶进来的话呢，也把教会玷污了，那么也不纯洁了。把世界带进来也把教会玷污，也不纯洁了。所以无论是罪恶也好，无论仇敌也好，无论是那个世界也好，这些东西都不能带到教会的。教会是神的家，教会这是来是一个纯洁，是单纯的那个一个家。只有这个地方神所能居住的，所以不让把任何东西能带到教会里头来。所以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时候呢，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说呀，他说呀。我向你们呢起的意念呢，是这个一个祭邪的意念。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们呢心偏于邪了，你们心不是单纯的在向着主，你们应该单纯的向着单纯的爱主，除了主之外不没有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弟兄所讲的，只有主是我们的主，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也说到这个不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那么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来到教会，就是我们心呢单纯的爱主，单纯的想到主，这个是神所最能宝贵的。神能够把他的教会能够建造这种情形当中，能够建立起来，使他得到一个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心必须要单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他们的心偏于邪，他们又把律法带进来，又把那个割礼带进来，把这些犹太教的东西带到教会里头来呀，那心就偏于邪了。那么这样子呢，就把教会要破坏掉了，神不能居住。说今天我们不仅是在外面，我们不要别的东西，我们的心也必须要单纯。那么我们必须要单纯的向着主，我们只要主耶稣基督。那除了主之外，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要。那么我们诗歌，那个弟兄选一诗歌，他自己嘛，那他自己就是除了主之外，其他任何东西我们都不要。那么这个无论是恩赐也好，无论是这个能力也好，无论其他这些人所炫目、人所宝贝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主的自己，只要赐恩的主，我们不要别的东西。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向着主的一个心呢，一个纯洁的心，一个单纯的心。若是这样的话呢，那教会就成为神的家，神能住在教会当中，以教会做他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向着神呢有一个纯洁的心。那么外面是纯单纯的，我们心也是单纯的，那么这样才是神所要得到的一个地方。这是神所要建立的一个家。那么这一章呢，就是那个神的家的恢复。那么 开那个第五章第四章就说到仇敌怎样啊要来毁坏来抵挡建造圣殿的事情。那么不仅是当他们拒绝呀、啊、这些仇敌呀、啊、来合作的时候呢，要把那个不纯洁复杂东西呀、啊、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圣殿里头来的话，那么他们又说到巴伯了，这一般认识神的人呢，他们完全拒绝不接受。虽然从外面来看这些事有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把复杂带进来了，不单纯带进来了，就把神的家破坏掉了，所以他们完全拒绝。当这个仇敌知道他们那个，他知道他们的诡计，他就被他们拒绝之后呢，那他就另外一个想个办法，就来捣乱，跟他捣乱。那好了，我跟你合作，你不肯，那我就来捣乱。你做什么事我在这捣乱，捣乱到一个地步啊，让他们手就发软了，好像做在工作的时候了是。就是没有力气做，为什么那仇敌在那一直在那捣乱，就使他们呢就失掉力量，并且找出模式来呀，想各种办法了来扰乱他们，来败坏他们，那么使他们手在那发软，然后他们工作做不下去，因为这个难处太多了，这个许多事情，这样事是那样事情啊，从外面来看呢，好像都是偶然，都是我们自然而说遇碰到的，但是呢，实际说来都是仇敌的工作。那我若是我们手发软的话呢，我们正好中了仇敌诡计。为什么有这么多难处呢？还有家庭难处，还有身体难处，还有许许多教会，还有很多的难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为了神做见证，我们要建立神的家？为什么有这么多难处呢？神为什么不保守我们呢？为什么是难处，并不是神不保守我们，乃是因着仇敌所做的。这些难处都是仇敌带进来的。仇敌为什么要我们有这么多难处发生呢？就是要我们手发软，做不下去了。这个建立神的家呀，太难了。那让主得到一个见证啊，太不简单了。所以我们手脚发软，做不下去。这抽屉第二种的方法。那第二种方法，若是还不能拦阻他们的工作的话呢，还不能叫他们停工，手是发软了，但是工作还没有停下来，那他们就第三种的方法。第三种方法什么办法呢？
控告，
自然就是控告。那他们就给这个亚达学习王的那时候，亚达学习那个做那个做那个波斯王啊、或者是马代波斯王，那亚达学习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就亚达学习啊写一个奏本啊、那么就来控告这些以色列。为什么说他们控告呢？因为他们所说的话都假话。那么他们是明明是建造圣殿，而他这个说呀，他们是建造一个城。建造城和建造殿呢，这个不一样的。建造一个殿呢，是一个房屋，就是建造一个城啊，那就成了一个国家了。那这个能够独立了，所以建造房都是房屋来居住就是了。城呢，那是要成立一个国家，一个城就能够独立起来了。所以他们造反呢，要再把一个城建造，他们实在要造反了。若是把城建造好了之后啊，那这个对你们对这个马代波斯的国呀，对着波斯的国或者对着马代的国，对着你们的国家呀，那就对着国家呀，那伤害太大了，那你们就没有办法了，再管理这个国家了。所以你们必须要出来干涉这件事情。这个亚达学习啊，听见这件事情啊，那么知道这是非常严重。那么他们要建造一个城，要独立，那完全跟我们独立和我们分开了，那这不得了。所以他就也不管怎么样，先把它停下来，工作先停下来，那么然后慢慢这个再看。是若是真的独立的话呢，他们要出兵啊，要来干涉。那若是不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他们要停一段时间，慢慢再看。所以这国王这个亚达学习王啊，就下命令啊，使他们停工，不要再建造了。那这个王一下命令下来， 那这个是谁不敢，谁还敢违背呢？所以这些他们的仇敌赶快去告诉王已经下命令，你停止不可以来做了，说他们大家那只好停工了，这个所以工作停了。这一停啊，停了多少年了？十五六年呢。开的时候还以为说马上问题可以解决，还可以继续的，但是看来看去啊，这个没法解决。两年三年五年都过去了，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不能建造。这时候他们就心里想啊，若是不能建造圣殿的话，那个材料啊都废掉了，那材料预备好的材料怎么办呢？那么这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浪费时间，我们在这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呢？那好吧，先把我们自己的家啊建立起来，然后啊，那么等到了时候了，那再建立那个圣殿。所以他们就好了，就开始建立自己家。那建立自己家，不但是建造一个小小的房子，并且建造一个很大的房子，因为那个圣殿的材料很多呀，他们用那些材料来建造他们自己房子，建造那个天花板的房子，那上面还有天花板，那就是很讲究的一个房子了。他们要把自己家在这建立起来，说这样一来呢，他们心呢，都从那圣殿的身上啊。从那个圣殿呢，就他们的工作从圣殿呢转到他们家庭，建造自己家去了。从神的身上啊，他们的心呢就转到那个自己的身上，怎么把自己家里建造起来，怎么叫自己家那个建造的更好一点，更舒适一点。他们说点所想的就是这些事情啊，那个心呢改变了。所以实在说起来呀，虽然是外面来说呢，是这些仇敌啊叫他们，是他们的工作各种方法让他们工作停下来了，最主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情，就把他们的心显明出来，给他们看见他们的心到底是在主的身上呢，还是在自己家庭上面。当他们不能侍奉的时候呢，他们是顾到自己呢，还是顾到神的家？那么到这时候心就显出来了，他们不能侍奉不能做工的时候了，他们就顾到自己了，他们心呢实在说起来还是在自己身上，向着神的那个爱心呢不过一时的火热就是了，而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呢就冷淡下来，失去了那个起初爱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的，外面的工作停下来了，那就是暂时停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有期限的。若是我们失去了爱主的心呢，那里头失的那个心愿失掉了，是爱主的心失掉了，那工作呀就没办法再建立起来了，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无论在怎样情况之下，不要失去爱主的心，让我们的心像我们诗歌所说的，让我们的心更爱我们的恩主，让我们心更爱主，让我们里头一直盼望说，让我们心更爱主，不要失去那个爱主的心。若失去爱主的心呢，那慢慢的灯塔也失掉了，箭灯也失掉了，就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啊，他们呢失去了起初爱主的心，虽然各方面还都当然侍奉还蛮好的，但是呢爱主的心失掉了。结果主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抵挡你，为什么事情呢？就你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那么这件事情是神说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失去了爱主的心呢。说无论是我们的环境如何，无论我们今天遭遇什么，我们不要失去爱主的心。若是爱主的心失掉了，那个见证啊就没有办法再建立起来，灯台就给挪去了，灯台就挪去了，就见证就完全失掉了，没有办法再恢复了。所以啊，要恢复圣殿呢，首先一件事情，不要失去爱主的心，那么这样呢我们还有盼望，若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但是他们那时候爱主心已经失掉了，个人都顾到自己的事情，顾到自己家了，那么还有什么爱主的心？怎么能表示能有爱主的心呢？那么你心不能两用啊，因为你说是爱主，或者你就不要爱自己，你爱自己你就不能爱主，你爱你自己家你就不能爱主，你爱主你就不能爱顾到自己的家，这两件事情不能同时又爱主又爱自己的家，这不可能的。 主要我们爱他，这种全心的爱他。怎么叫爱主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是那你一切都尽了，你还怎么能爱自己家呢？所以那时候你就不能爱自己家，你只能爱主。你要爱主的话呢，你就不能顾到自己家。你要顾到自己家，为了自己家的话呢，那你就不能爱主，你就不能完全的爱主。所以啊，这两件是不能并存的。主要我们全心的爱主，尽心尽我们所有一切让我们全心全心的为着主的。那么这是主所最喜欢的。若是我们心不单纯的话呀，那又爱主又爱自己，又爱主又爱世界，又爱主又爱自己的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心就不单纯了。我们心若是不单纯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就不能侍奉能够侍奉神呢，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一个。你不能侍奉神，你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在那儿做爱。若是你心若是不单纯的话，这眼睛就昏花了，就糊涂了，那么就是你开始就开始就是那为了自己而活着了，这样一来见证就不能恢复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最大的问题。说在这个时候了，这个是难处最大的最危险的时候。主叫兴起先知了，这两个先知啊，最重要的就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其实还有别的先知也对他们说话了，不过呢因为不是很重要，那所以就没有列在圣经了。这两位先知是最重要的，要说的话最中肯的。那么所以啊，这两个先知起来就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说话干什么？挑动挑旺他们的爱火，要他们里头心再恢复起来。他们会若是心意恢复，回到主的身上了，一转向主的时候呢，主就转向他们。我们心意回到主的身上呢，就看见主就回到我们中间。当主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就的。所以两位先知所讲的话呢，都是支持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心的呢带起了爱主，让想到主。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们心一转向主之后，主就转向他们，那么主就在他们中间。那现在就没有现在是不能做的。所以等到他们一转向主的时候了，那个他们接受了哈该，那么还有撒加利亚所讲的，那哈该呢就是让他们醒察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他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让他们醒察。撒加利亚呢就给他们看见了神的工作，神怎样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见证，神怎样要接到这个荣耀的见证要带进国度来，那么那个荣耀的工作给他们看见，那么在前面吸引他们。那哈该呢在勉励他们，鼓励他们的心转向主。那么这两位先知呢都是很重要的。虽然哈该只有两章圣经，他讲了4篇道都是很短的，但是很短的道都是很有分量的。那么使这一般人呢心呢就转回来了，他们心转到主的身上，再加上撒加利亚给他们看见那个前面的荣耀，那他们呢更是呢那么更积极起来了，更刚强起来了。所以等到这两位先知讲起他们那个，首先呢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那么这些都领袖的人呢，他们接受了这些话语，那么他们就起来积极做工。他们一起来之后呢，那么其他弟兄姊妹也都跟着起来了。说领袖啊是最重要的，那么教会负责者是最重要的，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是最重要的。你们起来了，那弟兄姊妹都起来。你们若是都在松松懈，都为着自己，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也就松松懈，为着自己。所以我们呢是神儿女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必须要走在前头，要做一个榜样。我们往前冲的时候呢，神的儿女们都起来冲；我们追求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就起来追求。我们若是懒惰的话呢，神的儿女们都懒惰；我们若是不聚会的话呢，大家也就罢工了。所以啊，这就是我们他们大家都是受了 这个领头的人影响的。所以我们这些有侍奉主的人，我们有心愿在跟随主，为了主而活着这一班人，不管我们年老也好，年少也好，年轻也好，我们有心跟随主，这一班人就是为了主而活的。那么我们起来跟随主，说弟兄姊妹都起来跟随。所以啊，我们大家都起来同心合意来建造那个神的圣建造神的圣殿。那么那建造的工作呀，那个恢复起来了。本来是停顿下来了，停了15-16年呢，已经都停光了，已经这个那个热呀，都冷下来了。经过这两位先知这么一讲啊，就他们把这火挑旺起来了，那个爱心呢也挑旺起来了，他们都在向着主。那么就起来就建造那个神的圣殿，恢复的工作就开始了。他们这样一恢复的时候，那么这是在当的第二节，要说他们的恢复。第三节呢，就说到那个总督的查问，他们起来建造时候了。当然了，这个是总有人报信呢、啊，给总督，那个总督啊，就达乃还有斯塔波斯乃，这两个当然是不是正的副的，反正无论如何他们是总督，他们是那一个管那河西的那一带啊，所有一切的最领头的人，那是官长，是马代，是这个马代波斯，他们呢。说派的那馆长，那或者是波斯国派的，我们还说派的馆长，这派的馆长管理河西的，那么这他们就起来呀，来查问他们，说谁将士给你们能恢复能建造圣殿呢？谁告诉你们可以这样做？就是他们回答的非常好啊。不过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醒弟兄这么一下，就是当第二节、啊、说他们起来见到神的殿的时候了，下边有一句话就说，先知怎样
在那里帮助他们，
在那里帮助他们。先知不是讲完话就走掉了，就在他们中间，他是帮助他们，有什么事情他就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不仅讲话也是全人的摆在那去的，他不仅把神的话在，他们把人也摆进去了，在这帮助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件事。比方说今天我们的先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先知，我们的先知什么，谁是我们的先知啊？
讲到的
耶稣
啊、讲到的
圣灵，圣灵是我们的先知啊，圣灵在里头，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在这鼓励我们，他在这支持我们，他就，但是另外一件事呢，他一直住在我们里头，不离开我们，啊，等候着来帮助我们，有难处了，你就祷告他就来帮助。那么什么叫做那个保惠师呢？保惠师啊，就是站在旁边等候着来帮助你的一般人。说站在旁边也不太好，实在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等候着来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有难处他就来帮助，这就是我们的先知。我们的先知比他们先知更宝贝，他们先知不会站在旁边，在他们中间来帮助他们，等候着来帮助我们的先知，就住在我们里头，等候来帮助我们。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等候在帮助我们，这是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他一直等候着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有问题了就找他。那么第三点呢，是这个总督来查问。总督查问他们的时候了，他们就很回答。他们回答的话语呢很简单，他们没有回答是谁降职让我们来做的。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啊，他们说呀，把这个那个负责人的名字告诉他们了。那索罗巴伯和约书亚，那么他把名字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也没有说别的，索罗巴伯他们也没管，我也问他谁降职呢，他也没管是你谁降职。不过这个达乃啊和斯塔波斯乃这个总督啊，和别的不一样，这个总督听见这话的时候了，他就加上一些，都是这些话都对他们是有益处，有利益的，有帮助的。这个斯大波斯呢，这个总督怎么会帮助他们呢？这奇怪不奇怪？你看那个斯大波斯呢呀，他们给这个大力无望啊上了一个奏本呢、啊。那么这奏本说的是那么好， 并没有说他们怎样背叛呐、啊，他们怎样要造反呐、啊，并没有讲来控告他们的话语，光说他让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啊，这座城啊是大石都是大石头做的，还有木头也是很好的，他们工作迅速做得很快呀、啊。这都是很好的话语。那我们问他们谁来造将士来搞，他把那个他不仅是他就说呀，他们是说我们就是至高神的仆人，那么我们来建造那个神的殿，好像啊是神来降旨的，那是比王还大了，是不是？比王啊是王，但是我们的主呢是万王之王啊，他是王中之王，所以比那王还要大。所以他就说了，他们是这样子的，那告诉说他们至高神的仆人，至大神的仆人，好像他们是神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做事，好像都是站在他们那一面讲话。那么然后呢，莫老说了，他们说到古列王啊，曾经下旨啊，曾经下诏书啊，他们可以回去建造圣殿，建造这个圣殿。那么要是有没有这件事情，王啊可以去查一查呀，那个古建，那么曾经有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呢？那么经过多少年了嘛，所以这个大力王也不知道，所以大力王啊他就派人赶快去查嘛。不仅是这些那个总督和士大波斯呢，这个总督啊，他们都讲的话语啊都是站在他们那一面讲的。那为什么会这种样子呢？你知道人的心呢，王的心呢，是在耶和华手中的呀，
随意转流
啊。他们所有这样的心，他们所以这样讲啊，就是因为神在那儿管制他们。我们的神呢，他是管理一切的主，不仅环境在他掌握当中，连人的心思意念都在掌握当中。你绝对要相信一切事都在神的管理之下，所以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神若站在我们这一面来帮助我们的话，神若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站在神这一面，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看见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亨通的，没有一件事情不顺利的。所以我们不顺利，就是我们没有站在神这一面，那么所以就许多是难处都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站在主这一面，无论如何我们要转向主，站在主这一面，那主就站在我们这一面。当我们站在主这一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主在一切事情都来管理，环境上的管理，身体上的管理，连我们思想意念都要管理，不仅管理我们，你也管理着许多和我们有关的人事物。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不是？万事互相效力。那么为什么他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呢？因为这些事都在神的管制当中，甚至连人发个脾气也好，甚至连做一件那个什么事情啊，都在神的管制当中，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一切事情都在神的管制之下，连人的思想意念都在神的管制下，何况外面人的表现呢？所以是无论是人跟我发脾气也好，无论是怎样对付我们也好，无论是怎样对我们不好，无论是怎样对待我们，就总要相信这是神做的。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也不仅是神所做的，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那么若是我们是爱神的话呢，这些都是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要从神手里接受所有一切的环境，就像我们最近那么这个天气啊，一直干旱，当然有很多人就发怨了，就埋怨了，天气一直不干旱了，不下雨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同在那儿发怨言呢？我们从神的手里接受，虽然这干旱对我们也是有亏损的，我们也盼望下雨，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主的手里的，都在主的管制之下。我们从主手里接受，所以我们里头就安息，我们里头就一直都是享受安息，因为我们知道神管理这一切，到了时候神自己会做事情的，无论什么事情领导我们神都是为了我们益处。所以连这个总督他们思想意念都在神的管制下，那么何况其他的事情呢？那么环境上事情很多事情，每一件事都在主的管制之下。我们若真认识主是主的话呢，那我们就 就我们不过是他奴仆就是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弟兄们说，我们成为主是我们的主，那他这个主是阿多内，那么他说是主人的主，那我们是做奴仆的，我们不过是他奴仆，就是他一切事都是我们的好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呀。它就是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好的事坏的事情，人看为顺利，人看为人看为不顺利的事情，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益处，所以我们里头就天天就欢喜快乐，我们就满了安息，因为知道一切事在主的掌握当中，主若是不许可的话，不会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既然主许可临到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都是为了成就我们，来造就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这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今天要为了每一件事情都要感谢赞美主，无论家里生也好，无论环境生也好，无论在自然界里面事情也好，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感谢主，为着我们的益处都要在赞美主，这些都是叫我们的益处，为了要把我们这许的人呢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主耶稣基督。那么就是那么然后呢到末了也就是这个王啊，大力武王接到这个奏本之后呢，他就赶快去派人去查、结果查你的那么多的那个马代波斯啊，他们国家还那么多的事情啊，不知道千千万万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的那个差不多整个的那个欧洲都在他们的掌管之下，马波斯那个巴比伦过去之后就是马代波斯过去就帝国过去就是希腊帝国过去就是罗马帝国，这些四个大的帝国呀都是在管理那么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亚哈随鲁做王的时候呢，他们管理127个省，那都是在他们的管制之下，那么所以他们那个管的面积啊，很多，那么人也众多，事情当然很多很多的事情，像这样一件事情啊，这个见到一个的，这件算到小事情了，他们看可能小事情，不会着急，可能就把它压起来了，压了不晓得压多久的时间了，那么因为是不是很大的很重大的事情都摆在前头。那么这些然后想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呢这大力王一接到之后马上就赶快去派人去查，那么他们接到之后他不仅是派人去查，赶快催促人叫人去查去了，所以一件事一封信两封信几封信催逼着他们快去查，说这些人呢赶快去查呀，结果在那么多的古卷当中啊就找出来了，那么的确有这样一回事情。
下一章了，第六章了，第五章讲完了，这是第六章，不能讲了，12点到了。
说你看见这一切事情都给我们看见了，主在掌权。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就转向我们；当主转向我们的时候，你就看见一切事，他管理所有一切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而效力。人还是从前那一般人，那这个但是呢，从前那一般人呢，那像那亚大学习啊，那么他们都是哪儿？都是外邦人呢，他们也不认识，大力乌也不认识，为什么？大力乌这样子为着神而效力，亚大学习呢，就是在那里相信这些人的话语啊，就在那里啊，就让他的工作停下来，所以你看见一切都在主的手的里面，那么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主就转向我们，当我们转向主转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主这一面，站在主这一面，你就看见主在一切事上管理，那么我们就都享受安息，能安到安息，我们就放心了，也不为着我们身体忧虑，也不认为环境忧虑，也不为着任何事情忧虑，我们就安心，因为知道一切事都在主的掌握，我们生命气息存留每一件事都在主的掌握当中，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 也不要忧虑，不要怕。可是，有时候我就晚上怕，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早晨若是来聚会啊，那是很头脑就很迟钝了，那就实在也没办法了。有时候就忧虑了，就晚上睡不着觉，忧虑里头就定我这里头那个感觉就定我自己定自己罪，不要忧虑，为什么忧虑？有主怕我们，还怕什么呢？那么说孙国都弟兄讲了，若是我们常常把主摆在我们面前的话呀，那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就不忧虑了，是不是的？你没有把主摆在你很多事情摆在你面前呢，那你就心里就忧虑了。把主摆在你跟前，你眼前只见是主，主在这掌权，主在这管理，主在这服一切责任，就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那么这好不好呢？这很好，我们做有安息的人。